在收听的是90.1 FM。Burnaby Mountain 的 CJSF 电台。
This is a CJSF news break.
各位听众您好，现在是 CJSF 新闻时间。
Top generals expelled from Communist Party in sign of greater purges. In a meeting chaired by Xi Jinping on June 27th, the Politburo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announced the schedule for a long-awaited leadership conference, as well as the expulsion of two former defense ministers from the party for corruption.
中共军队两高级将领被开除党籍，预示更大清洗。6月27日，在习近平主持的一次会议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宣布了20届三中全会的日程安排，以及两名前国防部长因腐败被开除党籍的消息。
The two four-star generals of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PLA, Wei Fenghe,and Li Shangfu were stripped of their ranks. Investigations by the CCP's disciplinary authorities into the crimes began in late 2023, state mouthpiece Xinhua reported.
中共新华社称，中共军队两名四星级上将魏凤和与李尚福被撤销军衔。中共军委纪检委于2023年下半年开始对他们的罪行进行调查。
Xinhua described Wei and Li's crimes as follows. Extremely serious, the impact was extremely egregious, and the damage was particularly immense.
新华社在描述魏凤和与李尚福二人的罪行时称，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为恶劣，危害特别巨大。
Sino Insider, a risk consultancy specializing in Chinese elite politics, noted in a July 1st post on X that the ousting of Wei and Li in this manner suggests that Xi Jinping is still struggling with massive corruption in the PLA. This in turn calls into question the PLA's ability to invade Taiwan,or undertake other acts of serious aggression in the short term.
专门研究中共高层政治的风险咨询公司中共内幕在7月1日发推文指出，以这种方式将魏李赶下台，表明习近平仍在与共军中的大规模腐败做斗争，这反过来又让人怀疑共军在短期内入侵台湾或采取其他严重侵略行为的能力。
Meanwhile, the CCP will be holding the thi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20th Central Committee from July 15th to July 18th.
官方通报还称，中共将于7月15日至7月18日召开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
For the last several decades,Central committees of the CCP have served five-year terms. The third plenum is typically used to discuss and announce the Chinese economic policies.
过去几十年来，中共中央委员会每届任期五年，三中全会通常用于讨论和宣布中共的经济政策。
However, the timing of the 20th Central Committee's third plenum is delayed by almost a year from its normal schedule, something that Sino Insider believes occurred due to political troubles facing the Xi leadership.
不过，二十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时间比正常时间推迟了近一年。中共内幕认为，这是由于习近平面临的政治问题所致。
Aside from China's bleak economic situation making it awkward to hold the meeting at the typical interval, the purge of various high-ranking officials for corruption who were seen as Xi's allies starting in mid-2023, likely left the leader undecided on how to proceed pending the outcome of corruption investigations, as well as being faced with the clear lack of intra-party consensus amid the political turmoil, Sino Insider wrote in a July 1st analysis.
中共内幕在7月1日的一篇分析文章中写道，除了中国暗淡的经济形势使得在正常时间召开会议变得难堪之外，从2023年5月开始，被习近平提拔的多名高级官员因腐败问题而被清洗，这很可能让习近平在腐败调查有结果之前无法决定如何继续前进。他同时还面临着在政治动荡中明显缺乏党内共识的困境。
Both Li Shangfu and Wei Fenghe were regarded by Chinese watchers as being in the Xi camp. Li was abruptly removed from his post as Chinese defense minister last year, following the disappearance and later removal of Qian Gang, the foreign minister promoted by Xi.
李尚福和魏凤和都被中国问题专家视为习近平的亲信。去年在习近平提拔的外交部长秦刚失踪并随后被免职后，李尚福突然被免去中共国防部长一职。
We believe that Xi's purging of his allies and loyalists in the military foreshadows a move to consolidate power further at the third plenum, Sino Insider wrote on X, and take various reforms and rectifications into so-called deep water territory.
中共内幕在推文中写道，我们认为习近平对军队内的自己人和忠实拥护者的清洗预示着他将在三中全会上进一步巩固权力，并将各种改革和整肃带入所谓的深水区。
According to Sino Insider's analysis, in addition to purging Wei, Li, and others for serious corruption that undermines the ability of the PLA to serve as an effective fighting force, the fact that Xi was willing to go after his own allies could suggest that he is preparing bigger moves against his enemies in the Communist Party.
据中共内幕分析，共军的腐败削弱了其战斗力，习近平因此对李尚福和魏凤和等人的严重腐败行为进行整肃，而习近平愿意对自己的亲信下手这一事实可能表明他正准备对党内的敌人采取更大的行动。
希望之声新闻快讯。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三，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加拿大热点新闻，我是梅西。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加中贸易关系低迷，对华黄金出口反激增；联邦法院颁布一项禁令；萨省碳税站出站告捷；Ticketmaster 客户个人信息或被盗；安省召回品牌杏仁奶。已有五人延后入院。下面我们来关注今天的详细内容。过去几年，中国对于黄金需求不断上升，推动黄金价格创历史新高，同时促进中加黄金贸易。今年头三个月，中国和各国央行黄金需求占金矿供应量的85%，高出前两年70%的平均占比，远远高于2019至2021年间25%的占比。据金融邮报报道，加拿大对华黄金出口充分体现这一需求转变。加拿大统计局数据显示，加拿大对华黄金出口额从2020年的1.89亿元稳步上升至2023年的5.89亿元，增幅200%以上，远高出同期金价9%的涨幅。安省经济发展厅长费德利表示，贵金属目前是安省对华出口额最大商品。加拿大对华黄金出口巨大，中共加大黄金储备引起专家关注。有分析师认为，中共增加黄金购买量是出于地缘政治原因。俄乌战争后，美国及其盟友冻结了俄国数十亿资产， 中共为防止类似事情发生到自己身上，将黄金视为保护符。中国普通消费者和投资者也在大力购买黄金。专家表示，许多人认为央行是黄金唯一买家，但实际上普通民众黄金和白银的零售购买活动也相当活跃，尤其是中国。当下中国房市极度低迷，股市波动剧烈，可能迫使许多中国人将目光转向黄金。上海黄金交易所最新数据显示，中国买家支付的价格远高于现货价格，近几个月来溢价高达每盎司22至30美元，远高出过去几年的7至10美元。专家认为，这说明中国消费者支付的代价太高。加拿大萨省上周日7月7号宣布，联邦法院颁布一项禁令，禁止加拿大税务局 CRA 向萨省强征未上缴的联邦碳税。去年秋，联邦政府宣布豁免家庭取暖用油碳税，但拒绝豁免所有取暖用油碳税。从中受益的多为大西洋省份，萨省由于主要家庭取暖方式为天然气、丙烷和电，不在豁免之列。去年萨省决定，从今年1月1日起扣留联邦碳税中的家庭取暖碳税。今年4月，碳税通知萨省政府，宣布对萨省未缴纳碳税进行审计。为阻止税局强征未上缴的家庭取暖碳税之行为，萨省政府于上周五7月5号提交紧急申请。上周日，萨省司法厅长艾尔在社交媒体上发帖宣布，法院作出有利于萨省的裁决，成功阻止了碳税违宪强征行为，目前在等法庭对税局此举合宪性进行全面审理和裁定。据 BlackRock's Reporter 媒体获得的法庭文件显示，税务局于5月29日发布通知，要求萨省在14天内上缴截至3月份总计4240万元的天然气碳税欠款。6月25日又发布了第二份通知，称欠税金额总计近5600万元，另加237140元的利息。萨省政府一直强烈反对碳税，多次要求沃京免除家庭取暖碳税。今年3月，联邦时任自然资源部长威尔金森宣布，萨省政府如继续扣留家庭取暖碳税，萨省居民不会受到联邦碳退税，双方碳退税之争白热化。但到4月份，总理特鲁多又改变说法，称尽管双方意见不一，萨省居民仍会继续受到碳退税。联邦征收燃油碳税，理由是要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目前，除卑诗、魁省和西北地区有各自的碳税外，全国其他所有省都实施碳税。碳排放定价于2019年启动，每吨20元，逐年上涨15元，直至2030年达到每吨170元。Ticketmaster 本周一通知他们的加拿大客户，他们的个人信息可能已被盗。据 Global News 报道 ，Ticketmaster 在发给客户的一封电子邮件中表示，他们的个人信息可能被以未授权的第三方从一家数据服务提供商托管的云数据库中获取。Ticketmaster 表示，该安全事件发生在今年4月2日至5月18日之间。电子邮件中写道，在2024年5月23日，我们确定你的部分个人信息可能受到该事件的影响。可能泄露的个人信息包括用户的姓名、电子邮件、电话号码、信用卡或银行卡的详细信息。该电邮称，用户的账户不受影响。在该电邮中， Ticketmaster 对此件事件深感遗憾，这是该公司首次公开承认遭受了大规模黑客攻击，影响到了在不同国家的超过5亿人。黑客组织 Shiny Hunters 在5月声称，他窃取了 1.3TB 的数据，其中包含 5.6 亿名 Ticketmaster 客户的个人信息。对12个包含电子表格的文件中的位置数据分析表明，绝大多数被泄露的数据来自美国客户，加拿大人是第二大受影响群体，然后是墨西哥人，少量数据来自欧洲、亚洲、澳大利亚、中美洲和南美洲。Ticketmaster 表示，他们一直在外部专家的协助下调查此安全事件。自发生泄密事件以来，公司已经加强受影响云数据库的安全设施。加拿大食品检验局 CFIA 表示，由于担心感染李斯特菌，大量 Silk 和 Great Value 品牌的植物性冷藏饮料正在被召回。安省卫生厅首席医疗官摩尔医生在本周二7月9号的新闻稿中证实，已有5人因饮用召回产品而住院治疗。 食品检验局召回的产品包括 Silk 品牌的杏仁奶、椰奶、杏仁椰奶和燕麦奶，以及 Great Value 品牌的杏仁奶。召回的产品由达能加拿大公司，英文是 Dana Canada 生产。该公司表示，此次召回是由对一场食源性疾病爆发的调查引起的，并且已有报告称食用上述产品导致患病。据悉，安盛目前已报告9例确诊的李斯特菌病例。摩尔表示，消费者被要求访问 CFIA 网站，获取所有召回产品的完整列表，并定期访问该网站，因为随着食品安全调查的继续，可能还会召回更多产品。他提醒安省人检查他们的冰箱是否有召回产品，如果发现任何产品，应立即丢弃或退回购买地点，不要使用任何召回的产品。省政府表示，李斯特菌污染不会改变食品的气味、味道和外观。摩尔强烈建议，特别是那些李斯特菌病危高危险群，如老年人、孕妇和免疫系统较弱的人，确保不要使用这些召回的产品。以上新闻由苏妍编辑，梅西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天亮十分之政论天下，我是张天亮。今天是2024年7月11号，咱们今天聊三个新闻啊。第一个新闻呢，就是根据美国之音的报道，正在华盛顿 DC 举行的北约峰会，他的领导人呢斯托伦伯格在7月11号的时候发布了一个宣言，说中共呢是俄乌战争的决定性助推者啊，他用的词是 decisive enabler，继续呢对欧洲和跨大西洋安全造成系统性的挑战。这里边这个 decisive enabler 讲的这个意思呢非常的厉害啊，他呢实际上是讲的就是说，如果没有中共的支持的话，那么俄乌战争呢根本就不会开始，或者说呢早就已经结束了。所以呢可以说是中共一手促成并且维持了俄乌战争。北约啊直接点名中共，并且确认中共在俄乌战争中这种决定性的角色，这个是史无前例的啊。那么后续呢对于中共的制裁和各种各样的限制呢也会接踵而至。本来这个大西洋两岸的自由社会，就是美国和欧盟呢，对于中共就非常的反感，而中共呢却偏偏选在这个时候跟白俄罗斯在北约的家门口搞联合的军演。这个演习的地点呢就在这个波兰附近。所以这个波兰的国防部呢就严厉抨击了这一次演习的时间安排。中共呢或许想是借这样的一个演习去警告北约，但是无疑呢会遭致更严厉的谴责和制裁。今天想说的第二个新闻呢，就是北约的这个美国的财政部副部长啊，他叫做 J 山堡。这个山堡呢星期三的时候在华盛顿 DC 表示说，必要的时候美国会采取防御性的措施来应对中共的非市场经济政策的做法和对美国企业及工人带来的损害。就是中共现在呢像这个欧洲啊像美国啊搞这种大量的这个习近平提到的这个新三样啊这个相关的这个倾销，让这个美国的企业和工人呢就是带来了这个很大的失业甚至是企业关闭的风险。那么这个尚博呢他就讲，他说应对这样的倾销啊，通常来说呢采用的传统的工具就是关税，但是呢他说现在呢看起来关税已经不足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美国呢需要更创造性的手段。那到底是什么样的创造性手段呢他也没有说哈。那么中共方面当然是想方设法的否认，这个尚博呢就给出了三个关键数据来进行反驳，咱们一会儿来看一下这三个数据哈，非常的有意思，很说明问题。那么第三个新闻呢就是关于中储粮运送食用油的罐车，之前呢是运送了煤制油啊，等于是把化工用品和这个吃的这个油啊是混在一块了。这个罐车呢是未经清洗直接就去拉食用油啊，这个事情就引起了众怒。中共呢后续使了三招啊来这个应对现在这种舆论的批评啊，一个呢就是中共自罚三杯了，就是这个中储粮啊自罚三杯啊，然后呢再继续洗地。再一个呢就是中共下架了追踪油罐车的这个功能啊，过去一个油罐车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它是从什么地方出发几点到了哪儿，然后呢它装了什么东西又去了哪儿，这个本来在网上的话呢它是有一个追踪链，那么现在呢所有相关的信息全部下架。那么最为恶劣的呢就是 对这个事情进行调查的新京报的首席记者韩福涛，他呢这个目前微博被消耗，人已经失联了啊，这个呢让很多人开始担心他的人身的安全，因为类似的事件呢已经有过先例。那么咱们今天呢就在讨论这三个话题之前呢，请干净世界上的观众点赞关注，油管上的观众呢请您点赞订阅和按下小铃铛啊，咱们现在呢开始聊第一个话题。北约的领导人周三在华盛顿 DC 举行了峰会啊，在这个峰会上表达了对俄罗斯和中共啊走得太近的这种深切的担忧。根据最终的声明呢，他们谴责中共支持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这个战争。这个呢是他们过去只是比如说口头上说一说呀，这个在这个记者会上的时候的话，可能在回答问题的时候说一说。那这一次的话呢是形成了白纸黑字的一个联合声明，明确的谴责中共在俄乌战争中所扮演的这个角色。那么北约的秘书长斯托滕伯格呢，在这个记者会上他明确的讲说，中共现在在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的侵略战争中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啊，就是这个 decisive enabler 啊，可以说中共呢就是一个战争贩子。不光是北约的秘书长这样讲，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呢他也说，美国与欧洲的盟友在应对中共的问题上态度趋于一致。这个布林肯说呀，我们看到中共没有向俄罗斯提供武器，但是呢作为俄罗斯国防工业基础的主要贡献者，俄罗斯进口的 70% 的机床来自中共，俄罗斯进口的 90% 的微电子产品来自中共啊，这个呢就是能够使得俄罗斯继续维持对乌克兰侵略的最最关键的原因。然后这个布林肯说，我们看到过去一年半以来武器装备的大规模的集结，坦克、导弹、弹药，这些东西都是中共推动的俄罗斯国防工业，然后呢才生产出来这些武器的。所以呢他说，欧洲盟友应该明白中共对欧洲安全构成了挑战。这个布林肯其实把这个话讲得很白了，就是如果没有中共大规模的去支持俄罗斯的话呢，这个俄罗斯早就用尽了他的武器库中的这些什么坦克、导弹、弹药之类的。那本来呢这个现在欧美对于中共就相当的不满，但是呢中共现在还在拱火浇油。就在北美峰会召开之际，这个有两件事情啊让这个北约的盟友们更为愤怒。一个事情呢就是俄罗斯周一对乌克兰发动了数月以来规模最大的导弹袭击。这个导弹呢击中了基辅一家儿童医院，造成至少41名平民伤亡，包括这个儿童医院的护士。那当然击中这个儿童医院肯定还会有儿童的伤亡。然后俄罗斯呢周三再次袭击了乌克兰奥德萨地区的设施啊，造成港口基础设施的受损，还有2人死亡。所以就是在这个北约召开峰会谴责俄罗斯的时候，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平民不加区别的予以攻击和屠杀啊，这个我觉得是激起众怒的事情啊，特别是攻击的是一家儿童医院啊，所以这就是在北约峰会期间嘛。那么第二件事呢就是中共在波兰的边境和白俄罗斯组成所谓的联合反恐的演习啊，他这个反恐演习的话等于是中共跟俄罗斯的军队的话是联合这个作战啊，然后呢有一个统一的指挥。那在这个地点的选择上哈，他们选择了靠近波兰的白俄罗斯边境城市，叫做布雷斯，而且呢这个演习将持续到7月中旬。中共到底去了多少军人我们并不清楚哈，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真正的调动军队去参加演习必须得由中央军委的命令啊。我们知道在中国呀，基本上来说的话，你调动一个连以上的军队都需要中央军委主席的同意，而且还需要副主席的联署。所以说就是说在白俄罗斯搞这样大规模的这种联合军事演习，没有习近平的签字呢，这个是不可想象的。所以这个中共这一次在白俄罗斯的这个演习的话，等于就是习近平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的。那这个事情当然让北约这些国家他们非常的愤怒，波兰国防部就严厉的抨击了这一次演习选择的这个时间，而且呢这个警告说，在北约峰会举行的同时进行这个中共跟白俄罗斯的联合军演，可能会被用于恶意虚假信息和宣传目的。那现在呢就说中共很嚣张是吧，普京也很嚣张，那么北约呢也在严厉的谴责中共。那后续北约到底有什么样的方式可以去制衡中共呢？我觉得基本来说的话呢就是有3招。第一招的话呢就是帮助乌克兰防御啊，第二招的话呢就是去真正的制裁中共， 那第三招的话呢，就是联络印太地区的盟友去牵制中国。咱们先说第一招哈，就是帮助乌克兰防御。这个北约的领导人周二发表的一个联合声明，承诺为乌克兰提供五套远程防空系统啊，这个主要就是应对俄罗斯这一次对乌克兰儿童医院的袭击。拜登在礼拜二晚上致欢迎词的时候说，这一次举措啊是一次历史性的捐赠，啊，这个呢是这个第一件事情哈。同时呢，这个我们看到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这个周三的时候在北约公共论坛上提到说，他们有一个全新的援乌的计划，而且呢就是在他们讲话的时候，在北约峰会召开的时候，这个北约的盟国丹麦和荷兰呢再把他们已经承诺的援助 F-16 战斗机转移到乌克兰啊，并且这个战斗机呢会尽快的投入使用。所以现在呢，这个北约等于是向俄罗斯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是吧？如果你轰炸乌克兰的平民，我们就向乌克兰提供防空系统。同时的话呢，我们还会通过这种进攻性的武器啊，包括像 F-16 战斗机，或者比如说更先进的导弹，包括呢就是可能会取消对于乌克兰的限制，就是对于乌克兰攻击俄罗斯境内哪些目标啊，就是可以攻击或者是不可以攻击，相关的限制呢也会逐步的取消。反正总而言之的话呢，就是北约在帮助乌克兰防御啊和这个去反击俄罗斯这方面呢，他们会采取越来越强有力的措施。那么当然他们对中共呢也不会放过。今天看到一篇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这个说德国呢从现在开始啊就逐步的从它的核心网络中移除华为和中兴的这个设备。到2026年之前呢，它的核心网络中将不再会有华为和中兴的设备。然后呢在接入网这一层，在2029年之前呢将彻底清理掉所有的中共这边制造的部件。那么这个呢就是这个美国呢他们可能跟这个欧盟一起啊，就是对中共会有这个相关的制裁措施，包括比如说经济制裁啊，这个所有的参与对俄罗斯援助的企业的制裁。那么还有一块呢就是联络印太地区的盟友啊，对中共进行制衡。周四的时候啊，这个由日本、韩国、新西兰和澳大利亚这些北约的亚太伙伴参与一块主办这个会议啊，就是他们呢会这个跟北约一块联手啊，扩大在亚洲地区的存在，然后呢这个会制衡中共在这个亚太地区的影响力。这一次这个他们四个国家呢来到华盛顿参加这个北约峰会呢，除了这个他们单独会跟这些盟国有一个会晤哈，同时呢他们也第一次参与了这个联合声明的签署。所以我觉得这方面哈，我觉得咱们昨天在天亮时分这个频道里边做过这样的分析，这个韩国和日本的加入对于中共的抑制会起到极大的作用啊，因为这个韩国我们知道它是每天都在面对着北韩的这种威胁啊，所以韩国它的这个军事工业的这个生产能力啊是非常先进的。日本本来就是一个制造业的大国，所以说有了日本跟韩国在的话，如果真的是未来在印太地区爆发战争啊，至少日本和韩国可以成为美军武器的重要的供应基地啊，所以这个日韩的加入对于这个在印太地区抑制中共呢，这个是具有决定性的啊，或者说是这个关键性的作用。那么我们刚才提了一下，就是说这个美国和欧盟对于中共的现在的看法哈、啊、和采取的措施。美国和他的盟友呢渐渐认识到一个问题，就是中共的经济规模越大，对于世界秩序的挑战就越大，对于世界安全的威胁也就最大。所以呢这个中共在这个经济方面呢一定是要受到遏制的。现在呢就是中共的这个经济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对其他别的国家进行倾销啊，倾销的东西主要就是习近平讲的那新三样啊，比如说像太阳能面板呢、或者是比如说这个锂电池啊，还有就是这个电动车。那拜登呢现在采取的措施啊，就是对中共这些要出口到其他别的国家的产品呢加征高额的关税，涉及到的产品现在已经包括了哈，有电动车，然后呢有计算机的芯片，有太阳能的面板，还有关键的矿产和医疗产品。